是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刚才那首诗歌不是倪弟兄写的，是倪弟兄翻译的，大概可能是潘汤弟兄写的。如果大家要原文的话，可以参考我们刚刚出的那本书，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来源。这本诗集呢，里面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正的，所以否则的话，大家就一直传下去以为。比方他是一些最新，的确是你这个翻译的没有错，他在古岭的时候发给大家的。那么但事实上他是英文的原文的很好。那么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英文的是又从中文又翻回英文，所以这个不是原来的。所以如果是原来的话，应该是更美的。他有一些这个很奇妙的句子是只有英文才能表达的出来，所以中文能这样翻译呢，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想今天晚下午呢，我们再继续以前，那么让我做一点的报告，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我曾经两次在这里讲到四十二站，就是旷野四十二站。那我为什么要提醒弟兄姊妹呢？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机会啊，是大家最好不要错过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呢有几个机会，比方说，如果我们一生有机会能够去以色列，那么尽可能的。我们不是去朝圣，但是我们最少对于以色列的种种能对于圣经很有帮助。那么还有呢，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四十二站。那么四十二站呢，根据考古学家的这个考证呢，大概现在有20个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大家时间充分的话，我们可以一直从这个埃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不过这需要时间充分，当然也执着财源要充分，如果进步这么长，否则的话呢，我们是想到就是为了特别为着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普通最多只能请5天的假，所以我们希望就是2个周末再加上当中5天的假。那么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我是觉得这一次因为我们5月底到6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这个旅行呢，是我们经过了好久的考证以后，因为早期呢我们也去过西乃山，但是我们像普通人一样去朝圣，好像到了西乃山你一定要爬到西乃山去，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原来呢这个西乃半岛有很多的丰富是很值得我们看的。所以呢我们做了一番的研究以后，而且我们也到图书馆里面找了一些的资料，那么然后呢我们现在呢需要找英国的一般弟兄们，因为他们呢能够安排一些，能够照着我们所要的那个安排。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觉得这次去，如果光是大家是2个周末加上5天的话，那大概去的地方呢就是埃及再加上西奈半岛。那么西奈半岛其实有好几站都是很重要，像加底斯普通人不可能去的，因为那是个战区。那么现在我们是透过特别的管道呢，我们可以看到加底斯。那么还有其他的，我觉得其他的我们都如果主愿意的话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次去最重要的，我想是恐怕这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我们都知道说，当神呢对200万的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西乃是在西乃旷野。而西乃旷野原来是西乃半岛里面许多旷野里面的一个旷野，不过这个旷野需要满足好多的条件。第一，它需要能够有200万人能够住在那个旷野，那这个不稀奇。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在纽约到了礼拜天，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最后一天就在那个 Times Square 呢可以挤很多的人，但是不是我们知道是这个必须有一个广场大的一个地步，这个旷野大的一个地步，就是能容纳200万人，他们能够支搭帐篷在那里。但是呢，不是随便支搭帐篷的，因为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说，等到摩西啊进到这个他的会幕里的时候，所有各个帐篷里面的家长都看得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不光要有一个很大的广场。而且这个广场呢还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200万人那个帐篷不光支在那里，而且呢每一个帐篷你在你的门口都能看见摩西进到会幕里去。那这个 就比较难了。这个不是所有的都能符合这个条件。那而且呢，水源必须要没有问题。那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是一天两天没有问题，那旷野，尤其西乃旷野，我们知道西乃旷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所以它容不了水，它根本不是没有雨，但是容不了水，因为排水系统太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水源变成很大的问题。你两百万人，你怎么可能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那里？那现在呢，我们做了研究以后，我们才晓得，其实西乃半岛里面，尤其在西乃旷野那个附近，水源没有问题的，足够可以养活他们一年是足足有余的。而且现在在西乃山下有一个旅馆，那个旅馆有很大的游泳池。那么大家知道，在荒漠里面有游泳池，这是浪费。但是这个不是浪费，因为在旷野根本就水源不成问题的。所以像这样，你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广场。不光如此，同时呢，根据圣经的那个广场，事实上呢是个讲堂。那所谓的讲堂，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罗马的剧场的话，你看见，因为它周围这个围起来的嘛，所以这个声音呢很容易就不需要用特别的音响的设备。所以也是一样，你对两百万人，那么现在神把这些以色列人招聚到一个露天的讲堂里面，那么露天讲堂的地势啊，一定是要照着，一定要合乎要求的。所以他那个地势刚好是斜的，就好像大家在阶梯教室里面一样，他刚好是斜的。那么还有那个旁边那个山呢，刚好他那个围在一起，就像一个戏院一样。所以就是音响来说，那是个绝佳绝佳的露天的教室。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这个宇宙、创造地球的时候，那么老早老早，我们知道说，就为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尤其是以色列人以两百万要聚集在西乃山，要听神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在西乃旷野，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露天讲堂，不光是露天讲堂。如果那个讲堂啊，表示说神在前面。摩西不是到荣耀里面就对神说话吗？那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说神的荣耀会击杀人的，没有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能活着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两百万人站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没有击杀？为什么没有死？原因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西乃半岛啊，西乃旷野所面对那个西乃山，它有前山有后山，后山就是摩西登到山顶的部分。但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你在西乃旷野的每一个角落，你都看不到山顶。所以意思就是说，那直接的光呢，从山顶不可能照到旷野里面来。如果直接照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统统死了。但是感谢神呢，你看见说，因为这个不，因为后山不能够直接看到所有的广场，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所看到的光都是折射的，都不是直射的，所以他们没有死。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前山有一个很大的磐石，那个磐石呢就把那个直接的光就把它挡住。那么这个景象啊，你只有你亲身走一趟，你才能够感觉得到那个雄壮。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特地安排了，就是说从利非定然后往这个西乃旷野走的时候，我们特地是请弟兄们安排了几十头的骆驼。那每一个人都是骑着骆驼走路，我们不行的。那骑着骆驼呢，然后慢慢慢慢的从利非定就进到西乃半岛，那大家就可以回味到，就可以重温到当初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到西乃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另外一方面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西乃山呢，这个山的形状就是脚的形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记说主耶稣神呢，所有以色列人就坐在神的脚前，一点都不错。 literally 按字句来说，西乃山就是像什么，就是像一条，就像一只脚一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就好像在神的脚前一样。不过呢，如果是立体的，如果这个西乃山又像一个鞋，高筒鞋，那么前山呢就是2000英尺，就这么上去，然后呢后山又有700英尺，所以是很高的。那么然后呢，这个长老们会在山腰在那吃喝，你记得吗？可以看得见那个。 那我们这一次也是安排好了，希望我们不是长老，但是我们也在山腰上吃中饭。那然后呢，就可能的话呢，可以爬到那个摩西的那个山上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呢，我们是商量，有一弟兄们，他们有的是希望是能去拍实景，就是用那个叫什么，用专业的摄影机。所以他们也想说租一个直升飞机，因为你说直升飞机你上去看的时候，你的确可以看到那双鞋，你可以看得清楚。那么而且呢，你会发现整个西乃矿半岛只有这么一个地方，不会错的。你若拿着圣经的话，你去看，就是这么个地方，当初以色列人200万人就是在那里聚集的。所以我们可以，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那么还有呢，第八站有个地方叫托迦，这托迦在原文的意思有旷野的意思，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附近一定有矿场。所以当初的考古学家他根本不知道托迦在哪里，他们又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呢就相信圣经的话，说是托迦有矿场，那附近一定有矿场。后来果然没有错，给他们找到了松给他们找到了铜矿的矿场，还有那里面有一场松绿石。松律师大家知道是埃及人很喜欢，所以在摩西还没有做奴隶以前，以他们法老已经派了一个奴隶到了西乃半岛去采矿去。那么这个托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也是划时代的发现，所以这个只有你自己去呢才晓得。那么原来呢，这个到了这个托迦这个地方，他慢慢的那个结果发现呢，他们呢就照着圣经的话，其实呢那个真正的好东西是在山上，但是结果你看这些人很勇敢的，他们还是爬了山，那个就好像是这个好像老鹰把那个老鹰的巢放在一个隐藏的地方一样，所以那个宝就在那里。那么考古学家最后有个很重要的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就是这些都是埃及的奴隶啊，包括希伯来人在里面。那么这些奴隶做奴工的时候，他们很无聊啊，因为那个天气很热，像地狱一样，所以他们就留下他们的发牢骚，就写在他们的石板上，所以也有法老的名字，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就是在圣经里面那个逼迫以色列法老的名字也在里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你就晓得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托迦那一站。那么然后呢，最惊讶的就是他们发现里面的有一些文字不是埃及的文字，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也是象形文字，但是埃及人看不懂，所以后来就拿去做研究。那现在是50年了以后，现在终于真相大白。那个文字实际上什么文字？那个文字实际上是希伯来的古文字。那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奴隶，聪明到一个地步，他模仿埃及人，他不是把一个字一个字当成一幅图画，他不是。他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啊，有一种的语言，这种语言呢，有个基本单位的。那么这个基本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图画。意思就是说，所谓每一个单位只是它字母来说，所以现在呢，这个奴隶呢是把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都把它画一个样，画这个样子，你一看就知道，就知道了。所以呢，现在科学家们就去研究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大家那个时候相信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根据新派神学家。但是如果根据这个发现是对的话，表示摩西以色列老早就有文字了，而且不光是文字啊，而且我们今天拉丁字母的来源就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后来演变就成为希腊的字母，希腊的字母演变就变成拉丁的字母。所以大家看那个英文的大写的 R， 那个是个人头啊，看那个头，你看你们，不管它是不是秃头，但不要紧，起码是个人头。还有那 M 大写的 M 就像水一样。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一幅图画。那么现在呢，终于科学家们证实出来了。那一次这些人呢，表面上去找旷野42站，事实上呢，就发现了我们今天 A B C D 那个字母的来源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42站，这个背后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意思就是说，虽然在旷野，你在旷野。你不容易保存古迹的，只要你到布拉格是个最美的城，原因它为什么最美呢？因为罗马呢，它古老的东西都是废墟，新的东西就是新的东西， 但是布拉格不是，布拉格它从中古开始保留的那个时候的样子，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新的跟旧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在旧城市里面你容易保留那个古迹，你不可能在沙漠里面保留古迹，一阵风吹过来就没有了。所以你想想看，神为他自己还留下一些证据，四十二战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了，但是你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铁一样的证据。那么还有，如果我们到了埃及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最早这个不是以色列法老不是让以色列人做奴工吗？又不给他们炒，你记得吗？做砖。现在你能看到一个土堆啊，上面那个泥土上面那个砖就是没有炒的啊。那么还有那个附近有些木乃伊呢，都不是埃及人的木乃伊，应该是以色列人木乃伊。所以可见就像圣经所说的，以色列人曾经在那里待过的。那么还有呢，很有意思，就是在南边一点有一个湖，叫做什么湖呢？叫做这个约瑟湖。那么很可能呢，就是约瑟那个时候不是做了梦会有灾荒吗？所以呢，他在灾荒没有来以前，他就把尼罗河呢就把它引到了附近的湖，人工湖。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叫做约那个附近那个河叫做约瑟河。所以根据遗传的话，很可能这个可以一直追到这个约瑟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旅行，表面是很简单，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弟兄姊妹能抓住这个机会。那么还有我们特地安排了，虽然在西乃山呢有旅馆没有错，不过那个旅馆是很糟糕的旅馆，但起码你有东西可以遮蔽就很好了啊。那这个很好，但是最要紧就是我们有一个晚上呢，我们特地安排大家通通住在帐篷里面，就是说是住在那个他们就是他们这个游牧民族的那个帐篷，那就是那个帐篷应该就像当时摩西那个时候，那么就在西乃山下，那么弟兄姊妹通通住到一起去，那个、过一个晚上。所以这些地方呢，就是让大家能够重新的能够温习圣经里面的那个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梯次。那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那么就可以到约旦还有其他的四十二站其他的站。然后最后大家都知道，摩西他是不光是把基列山拿下来，也把什么拿下来，也把巴山拿下来。巴山就是葛兰高地，就把叙利亚南边也拿下来。所以如果到了叙利亚，很可能我们就直接就到了幼发拉底河。那幼发拉底河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幼发拉底河到现在和尼罗河不一样。尼罗河的你两岸都是现代的东西，现代的建筑，但是你到了幼发拉底河，那个两边的那个情景啊，就像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一样，还是没有被开发的。不，当然有人很紧张了，这个会不会就快到伊拉克？还很早，到伊拉克的巴比伦呢，还要8个钟头就穿下去。所以那最后嘛，就是到了。那么然后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巴旦亚兰呢，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雅各说，他说我白天尝尽风霜，晚上受尽白天尝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20年。就在巴旦亚兰，所以这些地方呢，我觉得都是实实在在的。那盼望，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来得及的话，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不是每年都有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一次以后，也许就不一定会有。我们不知道以后这个局势各方面很不容易的。那么还有呢，我觉得这样的在一起有一个好处，就是都是各地的弟兄姊妹聚在一个很好的交通。所以去年上一次两年前呢，我们跟着保罗行动走，有140个弟兄姊妹，有的从台湾，有的从香港，有的从这个纽西兰，那么大家可的确有了很好的交通。所以我愿意报告给弟兄姊妹，就是有这么个机会，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如果大家时间不够的话，就是10天，如果多余的话，那么可以再一下。那么我身边不知道价钱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不管这些事情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是不是会后也许就找找这个季弟兄，好吗？让季弟兄去打听一下，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还有什么。按理来讲，我听说应该报名要快截止了，那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啊，我相信这个和去以色列应该是同等，但是去以色列现在几乎是不大可能。所以如果我们退而求其次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埃及是很值得。那么还有，何况我觉得对在座的弟兄姊妹，因为你们听过两次这个在旷野42站，那么还有后来在台湾那个 这个好消息频道上面也有比较经典的四十二战。所以这样如果把这个背景跟内容跟我们所学习的结合，我相信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对不起，我就借用这点时间，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考在主面前考虑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得。如果你实在挤不出时间来，我想两个周末加上五天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最主要的你可以看到，那么其他的那再说。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那愿意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下。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早上所交通的那我们讲到推亚推拉啊，不讲到这个老讲到菲拉铁菲，我们一定要讲到西金道夫，因为你若从教会历史来看的话，毫无疑问的他是个先锋。所有研究新兴道夫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他有个意向，那个意向就是要把神的儿女们能让他大家彼此相爱，能够成为一群。那么我想我顺便的再更准确的引一些这些话，因为我刚才讲的时候没有看这个笔记的。那我这里面呢，我想这里面有几句话我觉得希望把它引得更准确一点。比方说这个约翰威斯里，他是1738年到了这个亨顿，那个时候他已经认识这个新兴道夫了。那么他在他这个1738年8月12号的日记里面，那他称这个亨顿，称这个守望，称 this happy place 啊，所以他印象很深刻的。那他怎么说呢？在他日记里面他说 I would gladly have spent my life here， 他说我情愿，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一生都待在这里。Oh, when shall this Christianity cover the earth as the waters cover the sea? 就是说，像这样的基督教，什么时候像这样的基督教能够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一个第三者的眼光。那么不要忘记啊，1738年是1727年以后又11年以后，你看见那个复兴的那个余波还是在守望村荡漾，那给这个威斯里约翰有这么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知道说威斯里约翰不是随便说话，你看看他讲的话都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我顺便的再提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少年的官，是不是？然后主耶稣说，你应该去，如果你要做完全人的话，你就应该怎样？应该你把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所以不是像现在邪教的，不是邪教，你变卖一切，一切都归给我们，不是，他们不是这样说。我们的主说，你去变卖一切，然后呢，然后周济穷人。然后你才来跟从我。但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少年的官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感谢主，在教会历史里有一个少年的官，他不是忧忧愁愁走了，他对主的呼召说 yes。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新兴道夫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我是非常建议大家能够读他的传记，最好不要读一种，那有一个就是大概一般他的传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讲到他的意向，讲到他的的确确为着合一的见证，他这个的确是他的梦，这个梦的确支配了他的一生。所以从他的诗歌里面你能看见说，这个你能看见很新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灵是与他同在。那么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从这个摩尔维亚复兴的这个过程来看，和我们普通所想的复兴不一样。我们普通所想的复兴啊，一定有很多的 emotion， 不错，不是完全没有 emotion， 有的，这不是完全没有的。但是问题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把一些这个情感上的表现就当作复兴，其实不是。这个摩尔维亚的复兴，这个背后有一个重点，为什么它是复兴呢？因为你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刚刚好就是圣灵所要做。如果是圣灵所要做的，那你看，第一，圣灵一定高举基督，圣灵一定为基督做，为要荣耀基督。那最后当然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圣灵同在，当然与他们同在。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难处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复兴，是我们的难处。我们以为说复兴呢一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有的人说，哎，我们能不能模仿当初的新兴道夫怎么做？你怎么做都做不行的。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复兴在所有的复兴里面都特别，你们试试看好了。这个和这个英国大复兴不一样，你看这个英国大复兴和别的地方大复兴都不一样。那这个复兴的原因在哪？这个复兴的原因就是圣灵真的把这些人完全打倒。如果圣灵没有征服他们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都不能和别人相合，都不能相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秘诀，就是合一的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如果十字架不把我们肉体除去，你不要希望两个人能合一的。不，你的婚姻就是个证明。你看夫妇只有两个人，当初是在两个不同的屋檐底下长大的，那现在他们两个长相厮守在一起，你看这个日子是多么难过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完完全全不同的背景，所以两个人已经非常难了，你何况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这个背景完全的不同。那么感谢主，圣灵就借着守望村的实验，在历史上特别安排了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说这件事情是可行的，不是不可行。十字架能够折服我们，不要说十字架拿我们 没办法。有的人说教会四分五裂，你有什么办法？你看分了有没有在合的，这个话好像是没有错，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在那里散布失败主义，意思就是说圣灵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要坚持肉体，圣灵徒呼奈何。但是不，我们看见说这是神在这个在那里所做，就是这个复兴的来源，你仔细来去看的话，你发现有它的原因，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因为大家记得吗，在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以前，他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合而为一，好像父与子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那现在你看见这个新兴道夫做的事，乃是叫我们的主的祷告能够答应的那件事。所以你看圣灵怎么不赶快工作，圣灵怎么不把复兴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尽了各种的办法，我们以为说哦，怎么等候啊，然后圣灵怎么降下来，你用尽的方法一点都没用。复兴什么事都可以做，复兴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复兴一定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印象。那么还有呢，我想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这个那个复兴啊，其实不是一天的，如果是一天的话可以说是赶集的，不，那个是从五月五六七八刚好是四个月。那四个月呢，后来这个据那个谁做见证，我想我读一段这个他的话。那四个月啊，对新兴道夫来讲，他觉得那是五旬节。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 that the whole place represented truly a visible habitation of God among men。 所以在那四个月里面呢，他能感觉整个地方，就是整个守望村这一带，给你看见这实在是神的居所，神的荣耀的确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难形容的，而且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怎么样就可以重新来一趟的，不行，这个肯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我引一段他的话，那一段的话是蛮重要的。他后来回过头啊，去回想那个在1748年的时候，5月12号那天，那么这个新兴道夫就回想21年前，那么主在守望村所做的工作。他说 This is the day, 这是那个日子 on which 21 years ago, 就是21年前， it was a matter of doubt, 在那个时候呢，在人来看呢，好像充满了疑云的， whether Hunhood would become a confirmed to the genuine idea of a church of our Savior, 就是守望村这里会不会变成，会不会照着什么，照着我们的救主的教会那个当初的意念，能不能照着配合照着这个来做的。 Or whether it would be a new assembly of sects in conformity to the will of man, 或者从那天开始，你看见另外一个新的宗派就开始，而这个宗派乃是照着人的意见在那里建立起来。所以你看见等到新兴道会回过头去看，你看1727年，就是5月12号那天是绝对是可纪念的，圣灵在那天就做，但那天做你看见没有人在地上打滚，没有啊，那天做的时候是大家被圣灵就被十字架的光照亮的时候，大家彼此认罪，而且大家觉得要彼此立约，完全把自己放在一边。你看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已经开始工作。然后呢有圣经，你看见吗，他们也读圣经，然后一点都不错。到了那一天，就是有一个主日早晨，我刚才说过路德会连那个牧师受圣灵感动，那次他真的匍匐在灰尘里面，有没有错，一个路德会的人不容易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看圣灵工作在那个地方，他只好匍匐在灰尘里面。然后圣灵你看见有几千人就挤在外面要听到，听不到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只有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的回过头去看，在守望村的的确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叫我们不能忘记。就好像我们怎么叫五旬节发生的事呢，因为你就要看今天教会的那个结果，今天教会的情形就是五旬节的那个结果，延续的结果嘛。所以到底有没有五旬节，你看见今天到处都有教会，你看见很明显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同样的，你看见在新兴道夫身上也是这样。那我想我稍微的根据所能找到的资料，我稍微形容给大家看。就在他们这个复兴的那一段时间，那么他们不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他们到底做些什么事情，圣灵怎么做的？那么慢慢的他们就觉得他们需要彼此有交通，所以很自然的姊妹跟姊妹在一起交通，弟兄跟弟兄在一起交通。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年长的在一起，很有意思，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如果你看他们的图画的话，这个姊妹坐一边，弟兄坐一边，那姊妹蒙头通通是白纱蒙头的啊，那弟兄们通通是弟兄们坐另外一边不过他们和普通不一样，普通路德会讲道的时候都是站着讲的，他们是坐的，所以新兴道夫每次讲道都是坐的，大家都是坐的啊。那么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拉比讲道都是拉比做的，听众要站着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大学里面刚好翻过来了，这个老师要站着的，这个大家要做的。所以我觉得你看这新兴道夫他们实在蛮有意思的，你看见吗，通通做的，就是说连新兴道夫也是做的，到今天还这样。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他们礼拜六的聚会，从来没有停过，礼拜六都是唱诗的聚会，然后你就看见他们的弟兄就坐在那里，并没有站在那里，所以非常，所以圣灵的确是，给他们，就教导他们，在复兴的时候，你看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那么所以彼此照顾，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每天一有时间就到森林里面去，森林里面就坐在一起嘛，那为着让这个弟兄姊妹坐得比较舒服一点，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些石头啊，就把它围在一起，到今天那个还在。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都是复兴的时候留下来，所以他们都在那里一起祷告，一起。所以你的想象，就在那四个月，那圣灵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不光这样，因为他们都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晚上要有打更的人。这个打更的人呢，他们就他们打更不是用那个，就是普通我们中国打更要锣啊或者什么，他不是。他们要找六位弟兄轮流不睡觉。从天半夜一直到天亮，那么这六个人每一个人呢，到了时间到，他们要喊更。所谓喊更是喊什么更呢？他们就念一段圣经节或者念一段诗歌。所以大家呢，你如果半夜你醒过来的话，有人就这么得救的。半夜忽然听见有一则圣经节，有人就这么得救的，有这么样，因为他们都住在一起嘛。那不要忘记他们是守望村真的住在一起啊，不是房屋公寓，就是他们根本住在一起，但是大家能够都在一起。那么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一大早如果是夏天的话4点钟就起床，如果是冬天的话5点钟起床。那起床做什么呢？大家通通就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去， 然后呢等于在一起有一段的聚集，有点祷告，然后呢大家才去做事情去了。那么去做事的人呢晚上，对，晚上要睡觉以前大家也聚在那里，一同有一点祷告，有一点唱诗，然后呢就分开了。那么这个早晨呢，有的弟兄不要忘记，这些弟兄都是很简单，有的是陶匠，有的是木匠，有的是农夫，但是他们都是教会里面的长老啊，关心弟兄姊妹。所以聚会的时候你看他们在那带聚会，但是等到九点钟你就在他你就发现他在那做陶匠啊，吃脚啊，那么在那里做陶匠或者做农夫或者做木匠，都是最非常非常简单的，每天都这样。所以尤其你看到了那个教会复兴的时候，你看很每天他们每天都是一早聚在一起，然后晚上就聚在一起，彼此能够照顾。那白天个人还是去做个人的事情，那么到了晚上呢又是睡觉以前又到那个聚会的地方聚一下，然后大家就回到各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我顺便的找到一点资料也很有趣的，因为他们呢就把他们那个罕跟的弟兄姊妹啊，他们罕跟的弟兄们，他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他只要是罕跟的话，弟兄姊妹一定会想到跟圣经节有关系。比方说五点钟的时候，那这个他怎么说呢，他 The clock is at five. Five virgins will be lost and five will be welcome at the marriage. 那这就是他们的话，就是说现在呢已经就五个钟五点了，那五个童女呢会灭亡，另外一个五个童女呢就可以复婚宴，那就这样就提醒大家那么到六点了 ，the clock is six， the clock is six， and from the watch I'm free， and everyone may his own watchman be。意思说好了，现在呢我自由了，那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更夫，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警醒。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就是那个大复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实在说来，但是不是说复兴了就什么事都不做，没有，他们照样做他们的事情。那他们一直等候圣灵在那里差遣他们。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复兴和别的复兴为什么不同呢？因为如果是 emotionalism 的话，如果是情感的东西的话，很快就过去了。如果圣灵的工作的话呢，你看它能够持久，而且呢影响呢是非常非常深远的。那么有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复兴的结果，那是毫无疑问，那可以说是他们的特点，你可以知道说复兴的确有过，否则你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那第一就是在8月27号那个时候呢，你看他们因着在主面前寻求，所以他们向着主都是打开的，所以圣灵有什么差遣他们就做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有个感觉啊，觉得每天呢要找24个弟兄24个姊妹，然后呢你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看一个是24个弟兄24姊妹嘛，所以每一个钟头你看都有一个弟兄都有一个姊妹在那守望祷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24小时都有人在那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不光为着主在守望村的工作祷告，他们特地是为着全世界，希望主在守望村能做的也能做在全世界。所以这是他们的负担，觉得他们每一个小时都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那里祷告，那么希望借着这个呢能叫主做更多更多的工作。这个不稀奇，你知道像这种的事我们不知道做多久了，是不是多少有的时候我们一看了这些故事以后我们也来一个，但是你试试看没有多久就不行了，你看圣灵做的工作才会持久，否则不会持久的。那么这个祷告一共祷告了多少年呢？这个祷告一共祷告了100年。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一定是复兴的结果。你想想看，有24小时的祷告，那个祷告从来没有停止过，祷告了100年。你想想看，在天上我们的神每一个时候都听见在这里有人为耶路撒冷祷告，要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你想想看，这个祷告神会不会轻易的把它放在一边？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复兴的结果，肯定是复兴的结果。而且你看这里不是情感的作用，如果情感的话一下子兴奋两下就好了，但是你看这个一直持续了100年。 稀奇不稀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因着这个祷告，结果你看见神在教会历史里面就大动工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腓立切非教会的时候，那我们以为是很简单的事，不，其实整个的工作因为是背后祷告在那拖着，是100年的祷告在那拖着的。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的神有没有可能把他的儿女祷告100年祷告放在一边，儿女不听的？你现在发现说，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事情就发生了。那这是一点。那我现在暂时呢，这个把它按下来，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要问这个祷告的那个影响什么，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祷告的影响就带来很大很大的结果。或者我这样说吧，CJ 道夫是德国人。如果主托付给，当然他英文还是可以了，因为他到过美国的嘛，到了伯利恒，他英文应该还是可以。不过，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神用他在德文上绝对是比在英文上要顺的很多，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但是呢，很稀奇，圣灵在守望村要做的工作，圣灵在别的地方也要做，但是这个工作要等到有弟兄们起来祷告，尤其这一班弟兄们起来祷告，所以非常有意思。如果从1727年祷告100年，那些结果是什么？因为到了第几年？到了1827年。那就在1827年、1828年的时候，神在英国就兴起了达比，还有其他的弟兄们。而这一班的弟兄们，如果我们研究他们的话，你发现他们的确是为着合一的见证。他们的看见比他们看见和新兴道夫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比新兴道夫看得更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灵的工作稀奇的不得了，就是因着他们100年的祷告，现在呢，你看见主不光在守望村工作，事实上呢，神也在英国在那里工作。那结果在英国的工作是影响到全世界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你知道吗？在英国的工作是你没有办法来计算，你没有办法来计算。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达比以前，所有在欧洲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相信灾后被提，灾后全教会要被提。但是达比告诉我们说，灾前全教会要被提。在那个时候，所有在欧洲读启示录都属于历史派，意思就是说启示录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是达比告诉我们说，还没有应验，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能够回来。那弟兄姊妹，这个发现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发现了不起大得很。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当神在英国兴起一般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般，这兴起一般弟兄姊妹，结果不光得着达比，像达比这样会读圣经，最少你可以找出1000个人来。换一句话说，在这一班的儿女中间，他们读圣经就好像人在神学院里面读圣经一样。结果你会发现说，等着因着他们向主忠心的缘故，结果主给他们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大家都知道，在达比没有出来以前，严格说来，这个福音真理基本的看见是什么？是改革中的神学，那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凡是关乎圣经里面的解释圣经等等等等，你看你要问说加尔文怎么说的，那就可以了，因为这是改革中的，改革中向来这么看的。而且呢，很明显的，对于改革中来讲，他们是相信说要么是5000几年，要么是1000几年后，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努力传福音，然后呢把我们的人放到国会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整个世界就改变了，然后呢借着福音，你看见就1000几年来到最后主耶稣就来，这就是1000几年后嘛。所以很稀奇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达比以前，那么很明显你对于圣经的认识就一种的，没有第二种，怎么会有第二种呢？但大家都知道，今天如果你在美国看得很清楚的，可以说两个学派的神学很明显是非常，两个非常独立的，一个是改革中的神学，还有一个就是时代派的神学。那么时代派的神学是谁的神学呢？就是弟兄会的神学。那么弟兄会怎么会影响全世界呢？那 那稀奇的很。这些人他们没有意思要办神学院，他们没有意思，他们就是好好读圣经，他们严谨的读圣经，就好像人在神学院读圣经一样，但是没有压力的，不是拿学分，也不是拿文凭，他们好好在主面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弟兄会里面，这些弟兄姊妹十个有九个都是会读圣经。所以难怪有一个牛津人，一个神学这个加拿大神学院教授叫 Griffith Thomas， 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班弟兄们是最会按照正义来分解正道。你看，不要忘记啊，这个是神学家说的话，就证明说，那最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那就是这个大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是个安利干会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呢，所以大家能够这个对于福音真理能够坚持，而且能够和新派的在那里对抗的话，他说我们要承认弟兄会有个默。可以说是没有，可以说是不能磨灭的贡献。那这什么意思？你看见弟兄会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来批判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作者是谁，什么谁，没有，他们相信这就是圣经，神的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把光给他们，因着神把光给他们，你看你和传统的看见就不大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这个传统的神学，对于改革的神学变成一个很大的威胁，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他们打比战的时候，你看见打得轰轰烈烈，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多多少少你看看这个看见好像威胁到对方了。那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在美国有一个神学院，有一个学术机构，他就是根据弟兄会他们的发现，把他们的资产接过来，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神学院。那这个神学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达拉神学院。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达拉神学院里面那个最基础最早的东西是哪里来的呢？都是弟兄会的弟兄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真理来讲，很少有人像达比他们实实在在读圣经是透亮，所以神也把光给他们。那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说，本来呢，你真的要改革中神学，你要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去读 Princeton， 然后你一定要进到那个最好的神学院。那么很可惜，有的已经变成新派了。那么然后最后呢，好了，你终于从那毕业。不过那个神学还是属于改革中的。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向来是在神学院里面慢慢建立起来。意思就是说，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就是从家人开始，会读圣经的人开始，这些都像学者一样一直下来的。所以这些是个学问，是个结结实实的学问。所以他们所接过来的资产是从神学院里面，从学术机构范围里面接过来的，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件事是叫人跌破眼镜的，就是今天你如果在美国要从事另外一个学术研究的话，那就像达拉神学院的话，那现在如果要照着圣经来说，这些人你看吗？他们不是跟着传统，但是现在神把光给他们，那么他们觉得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所以呢，这就变为什么达拉神学院就变成了时代的大本营，时代派的大本营。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如果我们仔细地注意达比他的贡献，除了主再来，除了讲到这个，除了讲到国度，他的国度是我们知道也是独到的。那不光如此，除了这些之外，当然我们的达比有一件事是达拉神学院不能完全同意，那就是他对于他的教会观。那达比的教会观严格说来和新兴道不是一致的。换一句话说，他的负担，无当时弟兄们被兴起的时候，毫无疑问是为着合一的。那么这是主在英国做，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因着背后这个祷告，你看见弟兄们起来了，英国的弟兄们起来。那英国弟兄们不光是有达比，有穆勒，还有其他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很清楚的，这个和什么祷告有关系？和摩尔维亚教会的祷告，和他们弟兄们在守望村的祷告有关系。主不能不听那个祷告，所以主在英国就开了门了。那么很稀奇，再过一百年是1927年，那很稀奇，主在中国也做了奇妙的工作。 你知道中国基本的工作是圣洁运动的工作，你看无论是这个宋尚杰也好啊，什么也好，但是很奇妙，就是最后到了1927或者1928的时候，那主在中国的确得罪一般的人，那么他们的意向是什么？他们的意向也是为主合一的见证。然后不光在中国，在印度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嘛，如果是复兴的话，那个影响不可能只是局限于东德，不只是影响只是那个守望村。守望村算什么呢？我们最近去过守望村呢，你去了守望村呢，那是很小很小的村子。那么尤其如果你第一次到欧洲的话，哎，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小那么小的村子，但是呢非常非常有意思，从人来看根本不起眼，但你怎么会想到说圣灵在那里点起一把复兴的火焰，而且借着他们的祷告，你看这些复兴的火焰能升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影响是太大太大了。好了，这个是指着在英国、在中国、在印度的工作，你看跟这个祷告有关系是不是？还有一个很有关系，那就是英国借着威斯利约翰有过一次很大的复兴，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什么？你不要忘记，这个英国的复兴啊，懂得研究英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英国的教会的光景已经到了低落，不能够再低落了。但是因着威斯利约翰他们所带进的复兴，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叫英国能够免去像法国一样的流血革命。你知道法学流血革命，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法国流血革命是怎么、为什么、怎么弄出来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无神论，叫 Voltaire 本来在哪里读书的？本来他是在英国读书的，在英国读书，他对贵格会很有兴趣，他觉得基督徒中间最好应该像贵格会一样。所以不见得他完全一点对圣经观念都没有，他有的。结果呢，他就从英国就回到法国去，到了英国回到法国，结果就鼓吹他的无神论，那个结果你看最后就是分崩离析。那么这个就是法国的流血革命。但是英国能够免去法国式的流血革命，完全是因为借着威斯利约翰，他和他的兄弟查理威斯利，那么还有像是惠特菲尔这些人，你看见神借着他们，那果然带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复兴怎么来的？威斯利约翰呢是个很优秀的人，你知道他们是牛津大学毕业的，那么你那个时候你知道到牛津大学大家最喜欢读的就是神学，因为神学的 Queen of Science，你知道，所以所有家里最有出息的人应该去读神学去。那么这些人都是很佼佼者，在牛津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威斯利约翰呢，查理威斯利还有其他的惠特菲尔这些人，他们都是牛津大学的顶尖人物。那么他们呢是有心要让主来用他们，所以他们后来就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有人就称他们做是圣洁团，因为他们要过一种生活，完全是圣洁的。那不光这样，他们在一起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比我们厉害得多。他是英国人对不对？但是他们在那里祷告读经的时候是用希腊文的，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根本用希腊文交通，用希腊文祷告。所以你看这些人人才啊，是个精华，这是精华。所以感谢主呢，主终于得着了像威斯利约翰，然后威斯利约翰呢就做了圣品人了，圣品人就做了英国国家教会的牧师。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英国国家教会所谓 High Church 就是说这属于什么？是一个很高贵的人。所以你看谁进到礼拜堂啊？为什么他们礼拜堂每天一定要穿 Sunday Best？ 那就是高上等社会的人，你到礼拜堂去，那么那个时候你不会跟他讲蒙头，他们都喜欢戴帽子的，因为帽子可以彰显他们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必讲这个蒙头的道理，他们各个姊妹都蒙头，因为各个姊妹都戴帽子，然后你到了聚会地方就是表现你自己的地方。所以在威斯利约翰那个时候，你看看普通一般的平民、一般的矿工根本没有衣服到聚会里面去，他怎么能去啊？所以你看见结果到礼拜堂去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那么好了，这些牧师、国家教会牧师当然也是上流的，那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属于 high church， 所以你能想象到威斯利约翰这个，你能想象到这个威斯利约翰这个他这打扮起来那一定是很尊严。不过很可惜他个子太小， 他大概只有他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大概只有五尺多一点好像。那么还有呢，他穿的鞋是个十岁小孩穿的鞋，所以他很有意思。我们到过 Bristol 去参观他的那时候第一个盖的礼拜堂，人家这个讲台都在二层楼，就是一层二层，他是三层，这样大家是看得见嘛，所以他是三层。所以他虽然是伟人，但其实他自己，其实他的这个长相啊，各方面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伟大。但是呢，圣灵还是非常用他，圣灵实在是很使用威斯利约翰。那么好了，结果你看见说这个主要用他，那么结果他们两个兄弟啊，他的父母亲有十九个孩子，我如果没有记错，十九个。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话，哪个都认不出来嘛。他母亲记得，而且母亲每天呢一定半个小时和其中的一个在一起祷告。所以你看妈妈整天几乎等于，然后是妈妈的愿望是什么呢？是希望说呢，他们两个就是查理威斯利跟威斯利约翰都能够到美国来做布道家，到海外来布道。那么起头呢他们有点担心，又觉得妈妈可能舍不得两个孩子同时到美国，他们到印第安嘛，到Georgia， 到 Georgia， 要到 India 做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觉得受了妈妈的感动，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兄弟就决定说要到美国来，所以他们后来就到美国来了。你会不会想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圣品人了，但是威斯利还没有得救。那结果呢，在路上，就在往大西洋从英国到美国这个路上，忽然间遇到暴风雨。那遇到暴风雨呢，结果他住在头等舱就是上面，那么那个时候他慌起来，然后呢他就听见有人唱诗的声音，所以他往那个这个下舱走，结果他碰到一班德国人，那边德国人呢是老的少的，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都是从守望村来的。那么对于这个谁呀、啊？对于他，对于维斯利约翰来讲，他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摩尔维亚人，其实他们是摩尔维亚人，那其实呢在他的感觉他们是德国人。所以好了，结果呢他看到他们，哎，奇怪，那么结果、啊、那个威斯利约翰他发现一件事，就这些人非常镇定，而且还能唱诗，还问他们说你到底怕不怕，他们说他们不怕，他们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害怕。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大大在他里面做工，在威斯利约翰里做工啊。那怎么现在我是一个堂堂的这个所谓 high church 的一个圣品人，那么怎么你看看这些德国人，他们住在下面的舱里面，这么简单的一般人，就他们有一样东西，他们有的我没有，所以圣灵就在那做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认识了这一班从守望村的来的人，亨混来的人。那么这些人来，这些都是托全家带小。那等一等，我们要讲他们是怎么托，为什么全家带小？就是说，这个威斯利约翰呢是一个人就来了，那时候很少带家眷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谁呀、啊？这是为什么这个达比弟兄他不肯结婚的缘故，他本来应该会谈婚嫁，但他觉得他不行，因为他要旅行，那么把这个姊妹放在家里是不对的，所以后来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的传道人，尤其是像威斯利约翰一样，他们不是什么拖家带眷，所以你很清楚，你如果被打发到哪里去就打发到哪里去。但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到美国去啊，不是去玩耍去的，也不是去这个游览去的，不是，他们也是拖家带小也到了美国去，而且这些人呢也要把福音送给印第安人。不过这些人呢不是到 Georgia 去，这些到 Pennsylvania 去，到宾州去。那后来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伯利恒，你知道伯利恒圣诞节很有名的嘛，那就 Bethlehem， 那就是新兴道夫那个时候就到过，那这一批人也从那里就到了那里。那么在宾州后来他们也碰到 Whitfield， 也碰到了怀特菲，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给这个威斯利约翰的冲击很大很大。那第一，他非常欣赏他们的诗歌，他觉得这些诗歌好得很啊。那他不会德文怎么办呢？他到底是牛津的高材生，他就在大西洋这个要在大西洋的海上啊，他很快的就把德文学会了，不光学会了，而且把它翻成英文。所以你知道很多的诗歌啊，就是达比，就是这个约翰 John Wesley 呢，是就是把这个摩尔维亚 教会的诗歌呢把它拿过来。所以你看呢，他翻译很多很好很好的诗歌，那你不要忘记从哪里来的，就是因为他为着要希望得他们的帮助，所以呢你看他就下苦功。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威斯里约翰他的诗集里面，他的弟弟是多产作家，他自己是专门翻译的，不过他的翻译有个特点，他翻译的好像不像翻译一样，好像自己创作的一样，他的确读给他一个特点。比方说吧，大家看有一首诗歌啊，大家都知道你这神的什么隐藏的爱，对不对？那首诗歌，那首诗歌你看出来绝对不会是翻译的，那的确是翻得很。那尼弟兄是翻出来一点都不欧化。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话，你看他从德文翻过来的时候也是翻得很好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主的确，这个的确是很有恩赐的人，但是没有得救有什么办法？所以结果呢，圣灵一定要先带他得救才行。所以后来他们到了 Georgia， 又回到伦敦，到了有一天结果圣灵遇见他们，所以两个兄弟都得救。那他怎么得救呢？就是他到了伦敦以后，他就要参加这个摩尔维亚弟兄们的聚会在伦敦。那么那一天他还记得很清楚，刚好是差15分九点钟。那么他们在一起做什么？他们在一起事实上在读什么？事实上是在读这个马丁路德的一个著作，而且是读他的序。稀奇吧，圣灵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底下叫人跌破，也可以叫人得救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很稀奇，当他们正在读马丁路德这个什么序的时候，大概是加拉太书的注解那个序，就在读他自己做见证，才差15分钟九点钟，圣灵大大的救他，遇见救他，重生得救。所以你如果让他来讲的话，他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得救。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神是借着摩尔维亚的教会，借着这一班弟兄们做一个凭借，叫威斯利他们得救。不光叫他得救，你知道吗？有的人分析这个查理威斯利的诗歌，为什么查理威斯利的诗歌那么动人？那么因为你知道他的诗歌跟以撒华兹的诗歌不一样，以撒华兹的诗歌是重启示的，那威斯里约翰呢或者查理威斯里，他们重在经历的。所以你看在他的诗歌里面有火，你越唱里面好像那个复兴的火就点起了。所以没有人唱这个查理威斯里是会睡觉的，不大可能，除非你一点麻木不仁，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如果真的有感觉的话，你看你一定会和他那个共鸣的。那研究这个查理威斯里诗歌的人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好好分析一下，为什么查理的威斯里的诗歌能够点起福音的复兴的火焰呢？没有别的，事实上呢那些诗歌就是摩尔维亚的诗歌。不过现在呢，你知道查理威斯里是把他穿上英国的衣服用英文来唱，但是里面的内容和精神你要看见很多很多是什么，是汉会的东西，很多很多是守望村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英国的复兴给我们带来何等的帮助，尤其是圣洁运动，我们要承认中国和圣洁运动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你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连那些诗歌能够点起复兴火把的，那你真的追到后面的话，你发现是受了谁的影响？受了摩尔维亚的影响，受了这班弟兄。所以这个复兴的火从哪里点的？实在说来，从摩尔维亚那里已经开始点起。所以弟兄姊妹，这摩尔维亚弟兄们都是很简单的，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影响这个威斯里公会。你知道现在回过去读历史，你知道这个当然和威里公会的开始有关系。那么他们做梦怎么会想到我们这些都是种田的，我们这些都是陶匠，我们这些都是木匠，我们怎么会去影响一个圣品人？他们聚会都是讲希腊文的，你看见吗？他们的德文还是洋金邦的德文，因为他们根本是摩尔维亚人嘛。但是你看看主用他们，稀奇不稀奇？里面有一把火，那把火叫那个谁非常感动，叫威斯里约翰，他说他们有个东西是我没有的。那最后他找到没？他找到那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838年的时候，他访问守望者，他才会讲到那一段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那么 讲到圣洁运动，讲到英国的复兴运动，一个是威斯利约翰，查理威斯利，还有一个呢是惠特菲尔。那惠特菲尔，我们知道惠特菲尔也是受了弟兄们的影响，怎么知道的呢？那就是如果现在大家到过这个 Pennsylvania 那一带的话，你就会知道，你在那一带你看有一部分东西是跟新西道夫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部分你看见跟那个谁有关系，跟惠特菲尔有关系，跟惠特菲尔有关系的。那么惠特菲尔是很典型的是圣洁运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因着他们祷告的缘故，圣灵开始工作，你看见吗？24小时不停的祷告，远的指的100年以后，主在英国兴起一班弟兄们，然后200年以后，主在中国，在印度兴起一班弟兄姊妹，这个已经是很大的贡献，对不对？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因着他们的祷告，圣灵能够借助他们给威斯利约翰莫大的帮助，这实在叫威斯利约翰想不到的。那不光如此，因为新进道夫是近前派的缘故，所以我们说过，连威斯利约翰的解经通通是近前派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今天主在守望村的工作已经不是摩尔维亚的了，也不是近前派，也不是路德会，你看这是完全新的东西，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的工作它不是原封不动的进口的，不是，你看见吗？不错，就在历史来讲，这些人受了逼迫，他们从摩尔维亚来了，他们是多一点的人。那么有的人是路德会的，有的人是长老会的，有的人是改革中的，有的人是近前派的，有的生命活一点，有的生命不活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等到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结果怎么样？结果能够同心合一。那因着同心合一，结果那个后果什么？后果就产生了那个祷告。那因着那个祷告，圣灵就不能不工作，那不能光在他们身上工作。结果没有想到，好像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他根本他们只想到美国去帮印第安的人嘛，对不对？你看这些人到为什么到美国去？他觉得我们要这个要把福音传给印第安。你去参观他们很有意思啊，他们的坟场很有意思，他们叫 God's Acre， 就是说神的田亩。神的田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坟墓里面，所有的墓碑都是平的，没有站起来的，通通是平等的，通通是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们到了美国传福音，传给印第安人，他们是不是我们弟兄？是我们的弟兄。那是不是埋在一起？是埋在一起。那么是不是从德国来的墓碑就高一点？没有的，通通是平的。所以这是稀奇的很。所以你想看这些人的目的是到了美国的目的是要去能够叫印第安得救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叫谁呀、啊？会叫威斯利约翰的，而且他们也没想到他们的诗歌给他们带来何等的冲击。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啊，现在大家都忘记这些宝藏。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Bethlehem 去的话，你会发现，因为到底在美国嘛，所以现在你还能看到1700多少年出的诗歌，那都是快好几千首的，有的就是把新兴道夫的诗歌把它翻过来。那你如果我们真现，因为这些都大家不大唱的嘛，但如果你真的回到于那个原来的那个源头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一定很多宝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么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圣灵工作不止这么多，还会叫我们跌破眼镜。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在他们身上做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结果，那个这个结果也是大家公认的，大家全部是公认的。我们说过，1727年前五年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亨混，来到守望村，本来守望村还没有的。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带了一阵子大的复兴。那么五年以后呢，应该是1732年，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做了一个工作。在这个以前呢，其实呢，新进道夫就有一个梦，就有一个意象，他们觉得呢，我们应该啊，要把我们福音啊，能送到全世界各地。在这个以前，这个天主教里面或者推拉推拉里面有这些什么这个 San Franciscan 啊，或者 San Dominican 的这些人，他们不同的修士，他们属于不同 order 的，他们常常打发人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的确有打发人出去的。 但是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第一次打发传道人出去。那今天呢，我们觉得不稀奇啊。今天我们这个传拆船的观念很重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要问这个拆船的观念，这个最早的原始人是谁呢？是西辛道夫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在主面有个祷告，他们的祷告是什么？他们希望说主，如果主用他们，他们不可能只在亨悔，不可能只在守望之国。他们希望说，如果有一天主就把他们打发到世界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地方。那么但是如果你去的话怎么办呢？去的话你不能去，你凭什么资格去？所以呢，第一，当然你语言要有准备，第二，你到了一个陌生地方你怎么生存？所以他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了，如果圣灵做工的话，你我要准备好。准备好什么呢？如果你是做木匠的，现在你做木匠，不光想着做木匠，你想着有一天可能到蛮荒的地方要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盖一个房子，那个时候你做木匠就很有用了。所以懂吧，就是这个时候，那个事实上就是因做这个大复兴的时候，你看很多弟兄姊妹的心都准备好了。到底圣灵怎么做他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做他们怎么会知道，根本不晓得的，因为这个从前没有人做过的嘛。现在如果什么拆船呢，当然你前面做当然会做。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天主教的做法是他的这些修士们修道院打发人出去的，不是教会打发人出去。所以现在呢，在他的意象里面感觉里面，如果要出去的话是教会打发出去，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整个教会出去的，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你看见有一般的人，现在我们移民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呢，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见福音。好了，到了1732年的时候，到了1732年呢，这个你看见那个时候刚好这个西辛道夫呢有一次到了哥本哈根去。那到了哥本哈根呢，我们知道哥本哈根这个丹麦那个时候有一个属地叫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其实也是靠近，就是靠这个西印度群岛是属于丹麦的。那么那里很多都是黑奴啊，都是黑人。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西辛道夫呢他就听见了一个黑奴所做的见证。所以西印道夫很受感动啊，说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福音就送到西印度群岛去，那么希望呢主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好了，结果那个奴隶呢，那黑奴呢，就从西印道夫，从这个哥本哈根呢，就被西印道夫就请到了守望城，请他做见证。一做见证的时候啊，有好多弟兄们受感动。那其中呢有一个弟兄，他怎么说呢？他说 I vow to myself that if one other brother would go with me, I would become a slave. 意思就是如果另外一个地方愿意跟我去的话，我愿意做奴隶，意思我愿意做成奴隶，然后我把福音呢送给这些黑奴。那不要忘记，这个是摩尔维亚的弟兄，这个是在守望村的弟兄，他们对于黑奴根本从来没有认识的，但是圣灵呢在他里面感动，有两个人都受感动。那么好了，是不是马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呢？如果是我们，好了，感谢主，主既然答复你们就去了。不，他们等一年，是不是神的旨意？一年就看得出来了。所以他们两个真的等了一年，等了一年以后呢，然后弟兄们的感觉觉得其中有一个可以去，另外一个再等等，另外可以去就再等等。那么这个弟兄是个陶匠，是负责弟兄里面一个，那么弟兄们都觉得应该让他去。但是呢后来啊，等到这个弟兄到了丹麦以后，他们都劝他你不能去，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登岸就已经死在路上，这个根本不是可以做，尤其你是个木匠啊，你能做一些什么东西？对，你根本那个什么都不知道，人不生地不人，人生不地不熟，你怎么会不可，这个不行不通的。所以很多人想尽各种办法，但是感谢这班弟兄认识神职，他们有主的话。所以等到主的话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就是死我们也愿意。所以感谢主，在1732年的时候，他们就打发了两个弟兄，一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陶匠，但这个陶匠不会盖房子，所以另外他们就派另外一个木匠呢帮他去盖房子，讲好了把房子盖好，这个人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弟兄继续留在那里把福音送出去。那弟兄姊妹很感动的一件事，等到全教会把这两个弟兄要送到西印度的时候，西印度群岛的时候，那么 全教会在一起聚会。那天晚上圣灵大大的动工，一口气他们唱了100首的诗歌，这是一些创教创历史记录的，从来没有过的。你们试试看，你们唱10首就累了，你不可能唱100首，100首的诗歌，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呢，你知道这个新兴道夫他自己用自己的马车就亲自送这个弟兄，越远越好，把他们进送到这个哪里去，就送到这个大半去，然后从那里他就到了西域。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里从来没有过的，是一个教会打发工人出去到福音没有听见过的地方，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在没有去以前他们知道是不是主的旨意，然后他们已经在那儿练习的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最后他们才去的。好了，到了2年以后，1734年的时候，有17个人要去，起头是2个人，17个人要去，结果3个月里面就死了9个。然后呢，到了1735年的时候，总的来说有29个从守望村去的，22个都死了。所以这个对了他们来说当然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打击。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们就缩手了？没有，感谢主。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不光是到西印度群岛，也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到了1742年，就是1732年，10年以后，你看见吗？他们称大作那个黄金的10年。为什么称它黄金的10年呢？因为圣灵感动憨厚的弟兄们出去传福音。你知道到了1742年有多少人？有70个人出去，而他们加在一起聚会的人不过是600人。所以弟兄姊妹，就做记录来讲，在历史上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件事情。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美国他们也去，不管到哪里去。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有一个要求，他们绝对不在别人已经开拓过的地方在那开工，他们不做这个事。所以他们后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在德国没有发展呢？因为德国到处都福音被传开了，所以是别人不要去的，他们才去。弟兄姊妹，这些人是不是伟大的福音使者呢？不是。他们有恩赐吗？也没有。他们就是很简单的，他们在守望村怎么做陶匠，怎么做木匠，到了西印度群岛，到别的地方也做陶匠也做木匠，然后在那里福音就送给印第安人，奉给这些人。所以一直到今天，那弟兄姊妹，你先回过头去看，到处都有他们的脚踪。那么这个影响有多大呢？第一，我们知道说这个拆船的工作做得最好也是最积极的，大家都知道是浸信会做的。而浸信会拆船的工作最早最早是谁呢？是 William Carey， 是凯瑞弟兄。你记不记得凯瑞弟兄是打发到印度去的？那么如果你读凯瑞弟兄的故事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到印度去？为什么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你仔细去读他的故事，你看见是受了摩尔维亚弟兄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拆船，讲到把人送出去的时候，毫无问题的，你看 William Carey 他这个所谓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就是从那里打发人出去的。那弟兄姊妹，他们毫无问题的是受了摩尔维亚的影响。然后当然了，不要忘记卫理运动，就是圣洁运动也是。那还有一个影响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当我在那里读这个整个教会历史，尤其看主在中国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主在中国的工作也有它的特点。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等到你回过头来看呢，我现在有一点相信说，中国的弟兄们大概多多少少是受了摩尔维亚的影响，尤其是他们打发这些传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也许这个灵感是从这一班弟兄们来的。不过主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看见，什么？在中国你不需要把人送到世界各地去，光是中国就已经来不及了。福音在中国登陆的时候只是在沿海登陆的，所以内地很少福音， 感谢主，后来感动了谁呢？感动戴德森弟兄。结果他说我如果有一千磅，每一磅都是为了中国；我如果有一千条命，每一条命都为了中国。感谢主，戴德森弟兄结果就带了一千多个传教士就到了中国。但是大家如果对于中国有概念的话，你就让这个一千个传教士都做牧师的话，中国根本不够用。你如果福音真的传开，根本不够用。如果你知道中国的幅员有多么广大，所以不必要讲说我从德国想从守望村送人送到西印度去的，不需要。我们自己的同胞，你如果要把福音送给他们的话，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你根本不需要到外国，就整个工作就根本就是整个的工厂。所以我们相信当初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想到美国，他们的观念里面主托付给他们的工厂就整个的中国，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梦，在多少年以后，那福音整个中国能够福音化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像弟兄会像内地会这样，你算是每一个工人都算是牧师好了，你都让他们去牧会，最多是一千个地方，但是中国不只是一千个地方，那怎么办？其他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主就给中国的弟兄们看得很清楚，如果要把福音送出去的话，那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移民的路。他们本来人是在沿海的，他们有的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移民移到西北去，移到别的地方去。有的到了，有的比方说在这个江浙这一带，就到你知道今天温州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到处都是。不要忘记这个和当时的这个移民有关系，有的人就移到附近的地方去。那么这些弟兄姊妹移到这个地方，是本来有的是医生的，有的是木匠，有的是什么，他们然后就去了就把福音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条福音的路，乃是教会传福音的路，不是一个人传福音，不是两个人传福音。你今天把这些所有人都来说牧师根本不够用的，所以只有等到全教会，就像亨会，就像摩尔维亚一样，现在的人不是送到这个西印度群岛去，现在在中国你只要送到内地就可以了。所以只要到人烟不去的地方，你们不去吗？让我们去，让我们在那里把福音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本来曾经就是这个梦的，有没有实现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梦，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各地，中国的各地，让几万万的同胞能够听见福音。我不知道主是不是听了这个祷告，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你看见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蒙恩得救，官方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7000万，还有一个数字是1亿3000万。如果我们平均的话，我想可能是一亿，这个应该是那个谱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人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当这个当时啊，这个内地会要撤退，从中国撤退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和中国的一般弟兄们有接触，然后就问他们。他说请你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再回来的话，再回到中国，如果将来有一天这个门打开，我们再回中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你知道这一班弟兄们怎么对他们说呢？他说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福音已经送遍全中国了，你们不要送传教士来，你们应该送圣经学者来，多替我们翻译一些重要的参考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可以看见说，弟兄们有一个意向，弟兄们有一个梦，那个梦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新兴道夫的梦一样。那个、等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把合一的见证带到哪里，因为你到一个地方根本没有是人烟的地方嘛。你今天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就是新兴道夫到了美国他起都很沮丧，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到了美国我们不能再分了，因为美国对于欧洲人来讲根本是新大陆嘛。既然是新大陆，那么好了，只要把福音送给印第安人得救了就好了，你不要说这又是这个会又是那个会。所以你知道新道夫和他们争了很久，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啊，你不要到时候在这里有一个崇敬派的来了好了，然后再有一个是改革中的来了，又是一个会， 神的儿女不就分了吗？所以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道不就和这帮弟兄们争了，说是不行啊，我们今天应该走在主的心意的路上，今天好不容易新大陆了。新大陆什么意思？新大陆就证明说在这里你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你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你在德国当然很难，英国当然很难了。英国已经这个会那个会已经形成了，那些怎么办呢？那现在如果你要做合一的见证呢，你到一个地方从来人烟没有到过的地方，你把福音送到那里，很多人蒙恩得救，他们当然就彼此相爱了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非常的相信这个新兴道夫这一班弟兄们的影响，最后应该是影响到中国整个的基督。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能有看见，我想实在是骑在新兴道夫这一班人的肩膀上面。不过呢，对象换掉了，不是到外国去，乃是到自己的同胞那里去，到边荒的地方去，为着他们的缘故，为着赢得他们，他们撇下所有来跟从主。他们本来可以在上海做大医生的，就为着他们，为着灵魂的缘故，他宁可到一个小默默无声的地方去。到了那里，你有医生，许多有人需要医生，你看见主就借着他们，然后把福音就送出去了，然后呢，你看很多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圣灵知道，今天中国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而没有一个人像谁一样，没有一个人像这个格里汉一样，但是福音能够传到各地。这些传福音的人不是像格里汉一样，不是像宋善杰一样是有福音恩赐的，不是，他们是很简单的农夫，很简单的木匠，很简单的陶匠，他们的一生就是为了福音而活着的。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我个人的感觉，你看，你看到那个100年的祷告，那个祷告的影响，严格说来，不光是影响了浸信会，不光是影响了卫理公会，而且也影响了主在中国的工作。我不知道这个话是对还是不对，我相信等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大象就会真相就会大白。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当时主在中国所做的，弟兄们他们也准备好了，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打发我们到哪里，所以你做医生也好，做什么也好，我们随时要准备走的。那等到主的时候到了，他们就去，就把福音就送出去。所以你看这个样，这个模式明明就是憨厚，就是守望村的。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他们这样把人送出去，然后呢，因着这样把人送出去，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福音能够这样送出去，也和他们的守望的祷告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一定是圣灵做的，如果不是圣灵做，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当你看见主在美国，主在英国，主在中国，主在印度，你看见他们所做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当你再来读这个腓立帖书的时候，你看见很感谢主，主到处都要得罪一般的人走在主的路上。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警告，如果这些人他们蒙了恩典，如果有很大的复兴，不能骄傲的。你要看见这一条腓立帖书是我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标签。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标签，就表示我们已经富足了，那就表示我们已经到了老底家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说有四个教会在我们的前面。腓立帖书推亚推拉、撒顶、腓立帖书，还有呢就是老底家。毫无疑问的，这条路是主要走的，而这条路是我们的先人已经走过了。有的人甚至把血都种下去，就像种子一样种下去。那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你看已经慢慢在那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相信只有圣灵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教会历史。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条道路就是腓立帖书的道路。你看是圣灵的工作，从起头没有枪和炮，没有的，没有任何的掺杂，而且你看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所以许多人才为着灵魂愿意到远远的地方去。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为着他们来感谢主，这个实在是主自己做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明天我们要再进一步， 实在说来，我们所看见的腓拉切腓就是这样子，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条线，如果我们寻根的话，原来在马丁路德改革以前100年，圣灵已经做了工作，而新兴道夫的工作和那个工作刚好连在一起。那弟兄姊妹，等到我们明白主在马丁路德以前100年在捷克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以后，那现在我们才懂得，在那一班弟兄从摩尔维亚逃到西德，逃到东德以前，你看见主在欧洲，特别是在这个捷克那一带的工作已经到了尾声了，那个逼迫大的一个地步。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感觉得到，看这个样子一切都没有，根本看整个神的建筑完全被拆毁了。那如果不是神的工作让他拆毁，但如果是神的工作，神能让他拆毁吗？所以等到我们回过头来看主在马丁路德100年以前在捷克的工作的时候，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神为什么使用新兴道夫。因为老早神已经做了工作，那个工作是属于主的，那个工作现在从人的角度来看已经走到尽头了，逼迫到一个地步没有可能再生存了。我们明天会看得更清楚。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眼看着主的工作没有了，但是很稀奇，到了这个守望村的时候，你看对于这一班弟兄们逃难的弟兄来说，他们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就是神的工作来讲，只要是出于主的，他神一面让他经过死，另一面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感谢主，整个守望村的工作，如果我们从主在马丁路德前100年已经开始工作来看的话，你看在神的工作里面，那是个复活，是死而复活，不是个新的东西，是个死而复活。那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一定是经过死，而且耐死，而且能够从死里出来。所有该死的都让他死，不要救他。但是如果圣灵的工作，他一定会活的。所以可见主在马丁路德前100年的工作一定是神的工作。而且你让他和马丁路德工作一比较的话，你就看见那个工作是个单纯的工作，那个工作没有肉体掺杂的工作，那个工作世界没有贡献，那个工作只有圣灵，只有圣灵自己做的工作。所以当你追根的时候，那现在你从18世纪就要追到15世纪去。所以我想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来看主在教会里面的工作。那最后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圣灵在守望村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背景，有长老会的，有路德会的，有近前派的，有崇敬派的，还有这些从逃难逃来的，这些地方的背景都不一样的。但如果圣灵要做一个工作的话，你看见既不是路德会，也不是近前派，也不是这个摩尔维亚，因为怎么摩尔维亚从前他们逃难到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说要打发工人到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从来没有的，这观念没有。你看圣灵做很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工作里面，你说近前派有贡献，当然有贡献了。等到大复兴的时候，你看见那细胞小组就来了，你看见吗？那个就是那个彼此供应就来了。所以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里面有没有近前派？有。有没有路德会？也有。有没有这个摩尔维亚的优点？有没有？有。但另一面，你说这是摩尔维亚吗？不是。你说这是路德会？也不是。你说近前派吗？也不是。那什么东西？也许你说这四不像，是不是？幸好是四不像。如果是四不像，就证明是圣灵做的。如果是人做的话，弟兄姊妹很清楚，路德会的可以产生另外一个路德会，最清楚了，不比麻烦嘛。然后这些人既然从外面搬家搬到这里来，原装进口就可以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华人在到了美国，我们有很多的境遇，很多的遭遇，很像这一班逃难的弟兄？我们无论到了纽约，无论到了 Kansas City， 不管到什么地方，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眼中只有我们而没有当地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喧宾夺主，我们不要说别人是老外，我们是中国人，他们是外国人，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所以既然主把你带到这里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来这里你为什么学英文？你学英文不是为了布道，你学英文的目的是希望的生存更好一点。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到底学了他英文了。但是不要忘记，主既然把我们摆在这里，我们过去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我们不可能不分出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虽然不错，这里福音已经传遍了，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人对于路，对于生命的路根本不清楚的。所以周围有许许多多那些美国弟兄姊妹，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想到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主不使用我们，就好像使用当初守望村的弟兄姊妹一样。守望村弟兄姊妹说，我们是陶匠，我们是农夫，我们怎么能做伟大的工作？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做传教士，怎么会做梦呢？没有想到的。但是神能做，借着他们做。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今天我们来到这一块土地上，如果讲了教会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只想到炎黄子孙的弟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想到所有神的儿女。所以你看见说圣灵会去，当然如果你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你有一个倾向把台湾那套搬来，把香港那套搬来，把新加坡那套搬来，弟兄姊妹，圣灵说你们都可以搬来，但是不要忘记圣灵要做，做的最后的结果是四不像的。你不能说这是台湾，我们在台湾不是这样，在香港也不这样，在新加坡也不这样，是圣灵在 Kansas City 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活在主面，你不能依靠传统，传统很简单的。如果你依靠传统的话，好了，我传统是路德会的，那么每次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开个路德会，你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该怎么敬拜，该怎么祷告，这简单的，连祷告都不需要。难怪今天我们不火，如果我们看见这是主给我们的一条路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我们到天涯海角，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是好像有的人是混一口饭，有的时候为着生存，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好像传教士一样，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主今天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岂是光为着我们这些人吗？难道不应该是把福音送去更远的地方？我们这一代英文不行，但是下一代英文可以，第一代摩尔维亚的德文不行，到第二代他们德文就可以了。所以到了后来，你看威斯利约翰说这些德国人，你看见吗？将来有些人称这些人是美国人，因为你在美国长大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东西你可以把它分类的，但是教会就是教会。感谢主，你看见这合一的见证永远是合一的见证，虽然我们实行的是有困难，别人会误会的，但是如果我们向着主的心是单纯，这是我们的梦，这是我们的意向，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教会应该怎么往前去。慢慢你就会想到说，万一今天有美国人，有其他语言的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而且慢慢你看见下一代慢慢要长大，等到下一代长大的时候，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觉得这个聚会还是为了中国人的聚会，是为了老一代的聚会，我们变成二等公民，所以有的人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不见了，根本就不见，今天在到处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见这个路是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个路就是腓立比的路，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意向往前的话，不管如何的艰难，我相信如果我们走在他的心意上，圣灵一定要把福音赐给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为着带进福音，我们挖空了心思，想尽了各种办法，读了不知道多少书，怎么样我们能够重演福音，没有用的。福音很简单，那个基本的要件是你我愿意不愿意照着神永远的旨意在那里往前走。如果是的话，腓立比是他的路，我们要不要走在这条路上？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操作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没有别的路好走了。我再说，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今天我们不能为两百年以后的人负责，我们也不能为两百年以前的人失败负责，那是他们的事。今天主不让我们在美台大陆，也不让我们在香港，主把我们放在这里，那弟兄姊妹，主的目的是什么？主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一同来到主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教会就是活的。你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你看见教会是有路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但愿从这个从新兴道夫他们，从摩尔维亚教会他们，我们看见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个原则到今天还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样，我想那条路就很清楚了，的的确确是能成为一条可行的道路，那就是羊群的教宗。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求你，但愿这一次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有永远的价值，叫我们不空手回去。主啊，我们仰望你，虽然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知道这些话需要付代价，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你，叫你不失望，叫你不灰心。主啊，我们仰望你，在你回来以前，但你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